日前，澳大利亚每日电讯获得的一份五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调查大流行起源的文件。五眼联盟表示，在中国所有因感染或者是批评当局处置不当后是据报失踪的医生、活跃人士、记者和科学家当中，没有一个比王健林更具挑战性，也是更加令人困扰。就在社交网站披露了王燕玲是零号病人的第二日，2月16号武汉病毒所发表的辟谣声明，说王燕玲2015年在该所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一直在其他的省份工作生活，未曾返回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身体健康，他本人亦都通过社交网站报平安。亦都有网友说，中共如果真是想击败谣言，为什么不给王燕玲现身？但是在中共历史上失踪的例子比比皆是，党胆黑的王慧林、达赖喇嘛指定的班禅等等。这次的疫情，西方世界普遍遭灾，现时各国都在追踪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但是北京至今是不单止不允许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而且亦都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对武汉肺炎起源的调查。这个凸显了在大灾难导致巨大人员死亡和经济损失的时候，国际社会要和中国当局沟通，甚至是比正常情况之下更加困难的困境。到星期三的下午，全球确诊人数超过370万，死亡人数超过26万，当中美国确诊的人数是121万，死亡人数是7万多，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是中国近16倍。有学者认为，中共将信息控制当作为是国家主权，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的控制力度前所未有。以中共的控制力，病毒源于武汉病毒所的确凿证据或者是难以浮现。不过西方世界已经是认识到，如果和信息不能够自由流通的国家合作，最后会输得很惨。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的荣休教授文冠中表示，信息自由不单止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要素。文冠中说，有两类的信息，一类信息会导致全球后果，必须要打破壁垒让它自由流动，另一类的信息是需要获得产权保护，以防被人剽窃。而传染病疫情的信息必须要及时和世界各国分享，以便及时围堵消除。这次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证明了，将对是有可能导致全球后果的信息严加控制，会令到自己本身国家和其他国家付出生命以及财富的巨大代价。2019年的12月6号，一名同武汉海鲜市场有关的男子出现类似肺炎的症状，五日之后，他的妻子亦都染上了，表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传播。但是直到1月20号，中国国家卫健委才派钟南山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而一日之前，湖北还在搞万人宴。五眼联盟的文件当中表示，中国当局对武汉疫情至少是隐瞒迟报了20日，期间还是对已故李文亮等8名在小范围里面发出警告的医生进行了训诫。中国官媒新华社以及是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时间报道了武汉对散布谣言者的依法处理的消息。文冠中表示，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压制，传染病就可能被控制在萌芽的状态。文冠中将预防病毒扩散比喻为是防止火种蔓延成为大火。他说，成本最低的第一防线就是让信息自由流通。加州和豪宅区每年发生的森林大火表明，要及时发现火种本来就很不容易，一旦发现必须要第一时间发出警报，使到民众马上动员起来尽快扑灭。他还说，如果一开始封锁消息，根据政治需要来决定公布的时间，是一个极端的错误，因为火种并不是听从任何人的命令，必定会迅速酿成大火，不单止会烧自己，亦都会烧到周边邻国，甚至是全世界，将想扑灭，成本何其之大。五眼联盟文件说，中国向自己下达旅行禁令的同时，却是谴责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旅行限制令。数百万人在疫情爆发后，是以及是北京1月23号下令封城前离开了武汉，其中数千人飞去了海外， 香港的《苹果日报》调查发现，全球31个国家的零号病人都是来自中国。五眼情报联盟的文件说，美国和其他国家一再要求中国所提供的第一批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当中的病毒活样本，他们在开发疫苗当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潜在地提供了病毒起源的指示，但是这个还未是获得实验。文冠中认为，信息控制的国家主权与信息的全球后果之间一直存在内在的矛盾，对想推动良性全球化的任何国家来讲，已经是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所有发达国家之间都已经是没有信息的壁垒，谷歌、YouTube、脸书等都是通的，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信息也都是流通的，随便在任何的地方除了北韩都可以上网，但是中国例外，所有的信息是自成一体，是与外面不通的。文冠中还表示，全球大流行之后，世界是很可能会分成两个阵营，信息能够自由流通的国家组成一个阵营，因为大家是可以深化过程当中比较放心地进行分工合作，全球化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另外一个阵营就是要搞三零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就是好像北韩绝对不愿意三零的，这样这些国家就自己组成一个阵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